感谢主啊，不知道怎么讲啊，因为好像因为度过了整个的周末啊，因为我们都在默想，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在默想这两段的经文啊，一个是路加福音23章，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基于这句经文啊，自己。也要在周末，就是被圣灵要开启这句话啊，让我想到牧者的一个带领啊，是的，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所以在我生命中就有一些基于神的话吧，就有一些清理啊，那么就是要去赦免啊，要是更多的来赦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里面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了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因为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啊。所以这本来这个周末就是为这两段经文，所以非常非常的真实，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就是在我里面活着，他的这个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活着啊，所以就很非常非常的真实啊。就是我在想我自己啊，从小到大我就觉得父啊，借这句经文就可以赦免了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不再为我自己活，而是要为他来活啊，在整个的我在就在想啊，在想，声音有点断断续续是吧？看看其他人啊，是不是也是这样？完了以后呢，我就我要把这句话吃进去啊，因为没有，要是说这句话只是给我的话，若没有圣灵来来把它来高抹，因为在这之前。我也想到牧者的带领，就是好像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是什么骨架是吧？我记得啊，让我想起这句话来啊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啊，这个骨架啊，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是需要圣灵来膏抹这些话，让我们里面才能有力量啊，才能被开启，然后才能把它行出来啊。但是没有开启，在我的里面，我是这个模式啊，所以一般有一句话，立刻就，哎呀，是啥意思啊？就成了一个模式了啊。那么呢，就是说啊，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就，第二天也继续的来等候啊，来等候，我都不知道是周六的早上吧，啊，等候，然后等候的时候呢，我就想继续用这个经文啊来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经文就是特别是加拉太书啊，这个经文对我来说是个很好很那个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七言嘛啊，第一言我相信可能这七言过是不是43圈就逛啊就转完了，那么呢，我还在想这件事情。想，然后想到上周一些神对我的带领我也看到经文也看到一些经文，就是对这些爱耶稣的人他的一些经文在我的里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就来开启。那么开启了以后呢，那天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带，我只能这样讲，然后呢牧者来有一个带领带领那么呢，在这之前我就在想，我们平台讲过一个马大讲过马大当时呢就是说因为神责备马大嘛，在我的里面的话呢，就相当于神就是说在这之前我所做的一切，要是人来责备我，我觉得我好像还好。还能承受啊，哎呀，你说我顶多就冒犯我了，或者怎么样，我就在等候一下呀，或者是一种愤怒至于是什么状态啊，受没受伤啊， 不知道，就觉得好像没受伤，但是主一说这句话以后，相当于是一个责备你的话了哈、啊，我就发现我里面就相当于被打翻了啊，哇，那种愤怒啊，特别是说马大啊，确实是很像，因为他在灵里让我知道，他把马大的那个状态，把它显明出来，让我知道，哟，我说我真的很像马大啊。那么呢，那在这个里面呢，就后来我就说，那我自己就当然也有一些医治了啊，就是在神的里面，我觉得怎么服侍了半天神还这样责备啊，我觉得到现在这种状态，可能是我这种状态已经傲到什么程度了啊，不知道啊，只有主来责备，而且只有主能说了，好像啊，真的要求神饶恕。当然我觉得人对我来讲说好像还好，但是神一说可能就有这一下可能把老我显出来了，所以就很大的反应啊，很大，里面的那些伤害呀委屈都跑出来了。那么呢到后来就是说然后就是当时因为马大完了以后后面我就想，我说那我怎么才能得到这份爱呢？我就在灵里看到玛利亚啊，她就是被爱，被耶稣的爱吸引，然后被，她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啊，然后呢那个经文也在我里面也释放出来，就是说说到就是说到这个就是说普天下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有一个纪念，就是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那这个做是什么做呢？就是这个爱啊，就是被神这个爱深深的吸引。所以我一直为这个就是来等候神，我怎么样能得到这份爱？那么呢，没想到就是在我那里面不就马大吗？啊，责备了一番。那么我在这个周末，本来是这个经文和这个，我就觉得应该好像没办法连在一起啊，但是我感觉就是那一天我就本来想一早晨起来我就想读上行诗但是好像有里面有个感动，就是不读，不要读啊，我就没读，我就说那就还是来赞美啊，因为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来赞美神啊，在我的生命中，所以我就赞美，我就想了，还想这个经文啊，这两段经文啊，我就在想啊，但是没想到在我里面呢，就是说。释放出一个什么呢？不可少的一件事。这个字呢，就是这个字在我里面。我突然就是在灵里就说，哇，不可少的一件事。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在等候，就是说，我希望被神的一种爱吸引。但是我感觉这个爱，我感觉有障碍，有障碍在我里面。为什么说有障碍呢？我非常感恩，就是让我在里面想起一些事来。这个事情让我就是说，不再是神迹吧。我感觉就是我们平台上啊，特别是邓传道，他有一个神迹啊，神就让他就是让他理性放下啊，就是把他的灵提起来，让他。被神的爱深深的吸引啊，而且他当时他讲这些见证对我来讲，我好像不觉得啊，但是他有一句话让我想起来，就是他现在这种状态嘛，很多事情好像不能做，然后他的丈夫就觉得就是说，哎呀，就是说丈夫说你既然是这种状态，那大家就来，好像就来 support 他，就是说让他在这种状态里面啊。就是来，哎，我感觉这个话一下感动我了啊，就是这句话反而感动我啊。当时他的状态不好，还跟牧者们在沟通，牧者说，哎呀，应该很好啊，应该保持啊，就是这样的，让我在里面想起这件事，我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起来，然后就是说，我就想到我生命中其实这样的神迹很多的，但是我并不在意，我并不很看重，不看重。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丈夫，那还在十年前还是什么时候，就是神迹很多，现在我感觉这个神迹在这个平台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可以保存神在， 而且我记得跟传道人讲，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但是我觉得在我的里面，我就感觉哇，这些事情对我来讲真的是一种求神怜悯啊。那时候我们不懂啊，不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一个月的时间，跟耶稣一个月两个月三不知道跟耶稣谈恋爱，有一段的时间非常甜蜜，像谈恋爱一样的啊，非常甜蜜，好像那个时间就过了啊，就过了，因为那个生命没有预备好。还有就是说我跟我丈夫也是，哇，那个时候神突然让我们两个人很相爱啊，哇，我们两个人就是天天你想我想你，有一段时间，我相信我的丈夫应该记得这个事啊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生命不太成熟啊，然后呢，他就说，后来他就因着这个爱，他就发现他想医治，医治以后，然后就是那种伤害一下出来，哇，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就不懂要保存。我觉得真的要是神在每个人行神迹的话，那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情，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然后还有，我觉得跟牧者一些个同行啊，其实很多神迹的，但是这些神迹都过去，我们好像不知道一样，不知道一样。完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其实这些神迹天天伴随着我们，只是我们的灵里好像是一种懵的，还是怎么样，还是我就觉得，就是被玛利亚这份爱心，我感觉是对我来讲是有距离的啊。那我怎么样来24小时都来在这个被爱吸引坐在耶稣？这是我一直祷告的啊，我一直就是说我要被这份爱吸引啊。那么那一天呢，我就觉得神就那天早上的时候呢就是不可少的一件啊，就被我就突然感受到不可少的一件，不少一件是什么呢？其实不可少的一件是很多的，当然最大的就是一个爱，坐在耶稣的脚前，被他的爱深深吸引。那么，在我的里面的话呢，我就感觉与这个目标，我就感觉圣灵的带领是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是什么？我就感觉我里面好像，因为我是个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以前啊。那么其实还是一个内向，但现在来讲，只不过是有一块是不是被开启了啊？这个开启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带领，很多的那种，反正有一种生命的一个更新也好，翻转也好，让我就是活在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开启啊。那么呢？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就觉得，我就感受到需要被这一份的恩膏来带领我，带领我啊。那么呢，后来他就跟我就是，反正就是一种力量出来啊，就话语也出来，就是告诉我不可少的一件啊。这我就想，这个不可少是不是就是？这个恩膏让我到现在我的状态还是没有那个生命来承载，就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些偶然的一种神迹啊，我把它叫做神迹啊。这个神迹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天天伴随，但是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是要有一个稳定，就是要一个稳妥在我里面，就是使得这个没有办法夺去啊，而且这个。不可少的是什么？这个不可少的，就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不可少的一件事，啊，这个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就是，或者是被爱全然的吸引。但是在我的里面，我就感觉到我里面还是那种很容易，就是在一种怎么样，一种低层也好，很容易吧，就在这种状态里面，也是这种状态里面啊，这种状态里面呢。我就感受到不可少的一件，可能有很多人不可少的一件是神的话语，每天读经祷告，这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有人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就是说特别对神话语有那个的啊，特别是弟兄啊， 对，神话语是有很多这样面的开，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它缺少一个不可少的一件事是什么？求过没有？圣灵充满，天天求圣灵充满，或者像我这一种呢？啊，神的话一句话，我都不像那些牧者们哇，在里面吸那种浆汁啊，我就神的话一到我这来，怎么被开启啊？马上像我这一种，就要更多神的话啊，需要就是说常常来需要神的话来坚固我里面的灵啊，是这样的一种，这是打个比方啊。然后呢，我里面我就觉得，我就感觉，我说神呐、啊，他就说不可少的一件事情。你要怎么做呢？今天早上不可少的一件事要怎么做呢？你要喜乐，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后来我就说，哎呀，我说谢谢你啊。我感受到就是说，刚刚还在很严肃，就是说这个七言啊啊，马上就进了又另外一种状态啊，这种状态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要求圣，就是求神开启。在这个里面，你的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在这之前分享了大儿子小儿子啊，还有马大啊，但是在你的生命中，神让你做的那件事情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平台，我觉得选择那上好的，就是神给你的那上好是不能夺去的，上好的啊，这个上好的对我现在来讲，我说神啊，你要来带领我，你要来带领我啊，你要带领我把你真实的一个亮光和真实的开启在我里面，来带领我，让我可以进入这个不可少的一件，进到你的圣所的里面或者居所的里面，这个不可少的一件。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可少的在我们的里面是不能夺去的，不光是神迹，还要加上神迹，更加上的是我们灵里深处的一个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啊！我都觉得神让我说的我都不一定说得很清楚，但我只知道神带领我，好像在每一个层面，你要选择圣灵带领你的那一刻，不可少的一件，是不能夺去的。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啊？哎呀，完了，我又说了这么多。好，我把时间交给新大导团，可能我的时间用多了啊。好，交给你们，我还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真的是一个新的一年，一个新的季节。主啊，你赐下这么多美好的应许，但是神啊，真的是你要赐给我们有一个够用的信心，以致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能够去进入这些应许，并且能够成就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我赞美你，但是神啊，你已经为我们成了那信心创始成终的神，主啊，以至于让我们的信是在你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爱的根基的里面，是真的是有根有基的被建造起来。主啊，怜悯孩子，主啊，在这新的一年里面，让我真的是在你这十字架的爱中，要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认识我自己，主啊，以至于真的是在这个十字架的爱中，让我的身量可以能够不断的成熟和长大，以至于让我真的明白，哈利路亚，什么是那最好的，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在你兴起的每一个环境的里面，让我有这个恩典，可以来随从圣灵，而不再体贴肉体，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得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要跟你不但要同定十字架，也要跟你一起的来复活，主啊，以至于让给我们赐下一个喜乐的盼望，主啊，让我们在十字架的里面看到这个喜乐的盼望，以至于在跟你同走这个进这个窄门走窄路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再是一个沮丧，不是一个被迫和无奈，主啊，而是带着一个喜乐，真的是带着一个喜乐的盼望，哈利路亚，主啊，与你来同心，与你来同行，与你来成功，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在18年借着这恩典之门，哈利路亚，盟约之门，主啊，敬拜和征战之门，让我们更加的来仰望你。 主要来仰望你，为我们信心而创始成终。主要一句让我们定睛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主啊，你就来背负我们，承架在地的高处，哈利路亚，进入到你得胜的应许里面，来不断的支取你的得胜。主，我赞美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孩子，感谢赞美你。是的，主，我们赞美你，因为神啊，真的就是在我们呀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要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层面呀，不同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需要。但是主啊，我就感谢赞美你，因为神啊，你借着这样的一个带领，神啊，我更加的来坚定我们里面那个跟随你的信心，无论是我们需要被医治，无论是我们需要被破碎，神啊，我们都相信神，你每天的带领都是新鲜的。呀，主啊，就求你更多的来让我们能够，就是敏锐圣灵对孩子每一天的带领，在每一件事上，圣灵你对我们的心意，神啊，我们都要来有一个很正确的回应。主啊，我们来抓住每一个机会，呀，主啊，抓住我们每一个机会，就是来被你来制作的时候，神啊，我们是带着一个喜乐，带着一个盼望，呀，在你的手中被你来制作。主啊，真的是求你来怜悯我们，也求你来恩待我们，更求你来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季节的时候，神啊，你紧紧的抓住我们，以至于我们不浪费每一天，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来被你制作成每一天都不浪费。要让我们真的就是到了就是那个年底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这一年的时候，我相信神啊，我们是不一样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好，周牧师，请，因为新华和齐荣他们跳过，说是。
好，各位家人，各位新妇，主内平安。我们还在中国的春节啊。今天是周六，可能是哪一天啊？就是还是在这个春节期间啊，大家就是都还是在这个春节期间啊，这个大家过年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平台啊来寻求啊，这真的是神的恩典啊，是神的怜悯啊，也是啊，我们也是特别有福的啊，只有在这个就是说基督快要来了啊，就是要预备心腹啊被提啊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啊，我们的行动才是可以被理解的，正确的理解啊，就是说如果从这个不同的角度啊来看啊，如果是从基督要来，我们要预备心腹，成为被提的心腹啊，预备自己，那么呢，我们的行为就是最有福的啊，就是因为世人啊，还或者是大部分的教会都还在沉睡的时候，哎，我们就在加紧预备等你的油啊，这个就是真的是能够做到这个呢，也真的是有福啊，不是我们特别的追求啊，乃是神呢，就是说有特别的恩典，他在带领我们。真的约柜啊，就是说不离不弃的陪伴我们，带领我们啊，来装备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才有这样的可能性啊。感谢我们刚才听到孙师母的这个分享啊，行父代祷团的回应祷告，他是在分享他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啊，这个默想这个路加23:34啊，十诫七言的这个第一言。啊，就是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晓得。啊，这个经文啊，也在默想这个加拉太书啊2:20啊，就是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就是说他在默想他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的一些感动啊，一些领受啊，这些感动和这些领受，就是说是很个人性的，非常个人性的。但是呢，他也有这个启发啊，对我们都有启发。这些他这些默想的这个领受都有个人性，就是说你在想什么，哪一些是对你是有感动的啊，这个每一个人都会不同啊，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啊，但是也有共同性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我 们这个群体都是非常有这个也有共同的地方啊，就是他在默想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这一个马爸和玛利亚啊的那一个经历，还是回想他回忆的我听到他回忆的还是前面一段时间他所分享的马大和玛利亚的这个经历啊，就是说这一个马大和玛利亚的经历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说呢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非常贴切的一对人物啊，它有代表性啊，就是说它代表着我们这个群体要从马大走向玛利亚啊，其实它就是代表就是说这个灵层里面从第二类得胜者怎么样过到第三类得胜者，所以它是比较有这个马大和玛利亚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像几年前七八年前神开启小儿子大儿子啊，那个是得救和第一类得胜者的这一个特点啊，就是代表那个也是相当有代表性，当时就代表了我们教会的绝大部分的两类人啊，一类呢就是爱世界啊，但是呢就是你刚刚信了主，但是主要的心还是被世界所夺去的那小儿子，另外呢就是大儿子，虽然在教会里面非常的服侍啊，每一天的服侍啊，但是呢确实心里呢是不快乐，充满着这个嫉妒纷争啊，就是说这个对父亲的心是隔膜的，这个小儿子大儿子都是隔膜的。那个时候的光景和现在的光景教会是不同的，教会现在的光景是马大和玛利亚啊，这一对呢代表那个是得救跟第一类得胜者，这个代表第二类得胜者和第三类得胜者，这两个人物，这四个人物呢就代表了这个救恩的四种的层次啊，所以呢非常感恩的就是说经过七年的预备啊，从二零一年开始到现在2018年啊，神已经把我们教会已经从这个从小儿子到大儿子这一个层次已经提升到这个马大跟玛利亚这个层次啊，这个是很大的提升，这个是非常大的提升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看到这个不一样啊，所以呢他在师母在领受这个马大玛利亚的这个经历的当中的时候还是有这个几个重点，第一呢就是你们大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呢都要诉说这个人啊所做的来做个纪念啊，就是他倾倒香膏啊，这是指的玛利亚倾倒香膏啊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呢这个他又讲到不可少的一件事啊，不可少的一件事，不可少的一件事当然是指的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啊听他讲道啊，所以他所理解的呢就是说就是要领受耶稣的这份爱啊，领受耶稣的这份爱，实际上呢就是说他这个里面呢是讲到了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说玛利亚他坐在耶稣的脚前领受耶稣的爱，另一件呢就是玛利亚倾倒香膏打破玉瓶啊，把倾倒香膏在耶稣的这个身上啊，那么呢这个代表了这个玛利亚，代表了玛利亚的这个两个经历啊，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他的内在生活啊跟耶稣的这个亲密关系啊，第二呢就是代表他的成熟的爱流露出来，就是说能够打碎玉瓶倾倒香膏啊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打破玉瓶倾倒香膏在耶稣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个人认为今天的玛利亚如果要打破玉瓶倾倒香膏在耶稣的身上，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他里面有一份成熟的爱流露出来，能够破碎他的自己，把他的爱倾倒在耶稣的身体的身上，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而且是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就是很软弱的教会啊，就是耶稣他那个时候要钉十字架，他身体是很软弱的，他倾倒在耶稣的身体的身上啊，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份爱啊是从耶稣那里领出来的，那么呢当我们把这一份爱就是说打碎玉瓶，就是把我们的老我给破碎啊，然后呢把这份爱倾倒在耶稣的身体的身上，就是教会，就是这些带着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软弱啊，的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那里面有很多的重担，但是呢，哎，我们愿意来承担这些重担啊，担当这些软弱啊，那么呢，这就是群岛宣告，宣告在耶稣的身上啊，教会特别的需要这样的人啊，所以呢，他特别需要来承担教会的软弱，担当教会的这些罪过冲突的这些人啊，默默的把这些软弱、重担、罪恶啊，都吸收在自己的身上来承担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成熟的爱啊，所以呢，这个是也就是心腹，这个就是被预备好的心腹啊，所以呢，玛利亚她身上有这一份，当然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到那份成熟的爱，你没有前面也是不行的，你没有从耶稣那里领受这份爱，你怎么可以导得出去呢？你肯定导不出去。但是他这个两个玛利亚的这两个经历呢，他提醒我们，就是说不要只停留在内在生活啊，停留在内在生活是好的，就是进入自身所，也就是进入幔内啊，去跟神面对面，去领受神的爱，这个是非常好的，在地若天。但是呢，就是玛利亚的这个经历呢，他实际上是讲到你还要出到营外，你进到了幔内，你还要出到营外，这才是成熟的。因为这个基督的身体非常的需要，这个堕落的世界也非常的需要，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从耶稣那里领受了这份爱，耶稣的这份爱，而不是肉体天然的爱，那么呢，去担当这个教会的软弱啊，所以就去承受这个教会的这些痛苦啊，所以呢，这一份爱是非常需要的。如果所有追求的人都跑到幔内去了，这个剩下在营外的呢，它全部是血气的、肉体的啊，就是说天然的啊。那么呢，那是什么光景呢？那是什么光景呢？我相信那不是神啊所盼望的啊。神盼望的就是说要成为玛利亚，我们要成为玛利亚。实际上，玛利亚呢，就是说他等候在耶稣的脚前，领受耶稣的这份爱啊。他领受了这份爱，就是进到幔内。啊，然后呢，他成熟了啊，他成熟了以后，他可以出到营外啊，所以呢，这个这就是这个他要打碎玉瓶，要倾倒香膏在耶稣的身上啊，在今天就是倾倒在耶稣的身体的身上啊，我相信啊，所以呢，这一个是我们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啊，知道这个玛利亚的神把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形象摆在我们的面前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一个指导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已经在幔内的，那么呢，你要知道你的目标不是永远停在幔内啊，这个外面的这些啊需要啊，这些软弱啊，这些冲突啊，难处啊，你都不管。不是，你想领受这份爱啊，知道满意，然后呢，你可以出去被神差遣，你出去啊，就像以赛亚被差遣啊，天天的是因为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跟我去呢？啊，就是而我在这里啊，请差遣我，就是说我们在幔内啊，以赛亚也是在幔内，他在殿里看到神的荣光衣裳啊，就是垂到这个圣殿里面，他也是在幔内看见了神。但是他听到的声音是说差遣出去啊，就是说去把这份爱流露出去啊，去，所以呢，这个已经在幔内的啊，他需要以那个为目标啊，他在这里领受这份爱，目的是要出被神差遣出去。那么呢，我们还没有进到幔内的啊，我相信我们大部分还没有进到幔内，但是少个别的先锋已经进到幔内了啊，我们昨天听到啊，耶稣他是先锋啊，就是进入幔内的先锋啊，就是他已经进到幔，我们这里也有少数的先锋进到了幔内啊，但是大部分我个人相信呢啊，包括我自己呢，就是还没有进入幔内啊，我们还是在挣扎当中。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从幔子经过，要进到至圣所啊，这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裂开的身体。我们要跟这一个身体来认同啊，我们要认同 在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基督啊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说跟他同钉十字架，实际上这就是表示跟他同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这个啊，我们在啊就加入到这个两个犯人啊的行列啊，我们是就是不只是啊，我们前面是在啊就是观看耶稣的受审啊，就是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啊，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加入到这两个犯人的这个行列的当中啊，所以呢，我们是现在是啊这样的经历啊，同钉十字架。所以同钉十字架，我们一方面听到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七言啊，这个第一言，我们在啊就是要父啊赦免他们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我觉得这个神奇十字架七言呢啊，就是神开启，就是说要从两个角度去体会，你就可以对这个十字架这个第一言的体会就会比较深啊。第一个角度呢，就是耶稣的角度啊，耶稣的角度，你从耶稣的角度来体会啊这句话。那么呢，耶稣的角度是什么呢？耶稣的角度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呢，他是什么？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他自己没有罪啊，但是呢，他是为这个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愿意来担背负这个世人的罪，他没有犯罪，是别人犯罪，世人犯罪，他愿意来背负世人的罪，然后呢，他要担当这个世人的这个软弱啊，这个钉在十字架上是最软弱的啊，但是呢，这个是担当别人的软弱，把世界世人的软弱担负在自己身上。背负别人的痛苦，别人的软弱，那么呢，还而且他背负的时候呢，啊，他心里面没有苦毒，没有怨恨，没有埋怨，没有什么，不是在讲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啊，神啊，为什么是我？他不是，啊，就是他是甘心乐意的。你从哪里可以看出他是甘心乐意的呢？因为他还在为他们代祷、祈求，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你站在耶稣的这个角度去体会，那么再想一想自己啊，就是说你是怎么当背负别人的软弱的，你是怎么背负别人的痛苦，甚至别人的罪过啊委屈在你的身上啊。很多人说啊，我什么都可以受，就是不能受委屈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就是当然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这一份担当对方的软弱。罪过背负，这个是我们非常缺乏的，这就是成熟的爱。实际上这就是成熟的爱。这个天然的爱呢，都是满足自己啊，有这个需要，这是天然的爱的特点。但是成熟的爱呢，是背负对方的软弱，你爱对方，你就背负对方的软弱啊。所以呢，这一份，这就是衡量这个天然的爱跟这个成熟的爱的区别。所以你像那个雅各啊，他为什么他里面讲有要经过三个阶段或者是四个阶段啊，他就是要让这个天然的爱变为成熟的爱啊，这个是心腹所需要的啊，不是只要有爱就可以了，而是这个雅各这本书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要从天然的爱要进到成熟的爱。天然的爱是满足自己啊，是有吸引力，而这个是来电啊啊，就是而这个成熟的爱呢，它是去牺牲自己，舍弃自己，背负对方的软弱，担当对方的罪过委屈，加在自己的身上承担。当然，我们要体会这一份爱，在这个夫妻当中有时候还经历不到，还很少，但是呢，确实在父母。承担孩子啊的这一份爱上面呢，哎，我们有时候看得到，就是确实有一些父母啊，他对孩子他可以承担啊，这个父母啊，他对他的孩子他愿意承担啊，这个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呢，这一个只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是 让我们知道啊，这一个成熟的爱是什么样子啊。其实耶稣要体会耶稣跟父母这个承担孩子的这一个软弱，这一过还是不同。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是你的骨肉啊，你能够承担别人那些伤害你的人，就是别人跟你没有这个骨肉的关系啊，他就是一个，他就是完全是别人啊，他伤害你，你能够还这样子承担吗？哎，这个就是，这就看到这个，体会到耶稣他的爱啊，就是说他是什么性质。那么呢，他看到这个性质，你就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一个差距，就看到这个差距，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差距啊，也可以让你领会耶稣的爱是什么样子啊，就是说更加明白耶稣啊，让你更加认识耶稣，这是一个角度。那么呢，这个领受这个十诫七言的第一言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你不是站在耶稣，你是站在这一个强盗或者是世人的这个位置，就是罪人的位置，耶稣在为你代求，你要站在这个位置啊。所以呢，你要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在代求，他是爱我。那么呢，就是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啊，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是领受这一份爱啊。所以呢，这一份爱啊，就是说我们领受了这一份爱啊，就是这个是这个十诫七言啊，就是说把他耶稣的这个这个定十诫啊，他的十诫七言的第一言呢个人化啊，他虽然祷告上面是讲赦免他们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呢，但是呢你可以把它个人化。你为什么可以把它个人化呢？是不是曲解圣经呢？不是，因为保罗就是这样做的。保罗就是把这个耶稣的这个钉十字架把它个人化了啊，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哎，这是一个开起来的啊，因为圣经里面很少有把这个救恩个人化的啊，这个他圣经里面讲这个救恩都是普世的，神爱世人，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啊，就是他都是一个复数的。但是哎，保罗把它个人化，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哎，我们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需要把它个人化啊。所以呢，他就是爱我啊。你就要想到，哎，这个时候，这个能够克服我们一个障碍，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时候领受神的爱的时候，有一个障碍，就是什么呢？神是爱别人，神是爱别人，他不爱我啊。我们常常有一个这样的障碍啊。所以呢，这个尤其需要个人化。这就是为什么神爱我们，那这样包括我们了吗？我也在里面吗？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有一个心理，就是说他在领受耶稣的爱的时候，他就想神是爱所有的人，但他不爱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感受不到，我感受不到什么爱，我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天然的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也是堕落的心情之一，就是说他觉得耶稣爱所有的人，就是不爱我啊，神爱所有的人，就是不爱我。为什么呢？因为我领受不到，我没有感觉。所以呢，你要克服这一个障碍啊，要克服这一个障碍，那就是什么呢？要个人化。他不是说神爱世人啊，神愿意万人得救，那么呢你就自然你受到了，不是的。你一定要个人化，像这个保罗一样，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爱我啊，他绝对没有把我排挤出去，我没有什么特别，他爱所有的人就是不爱我，那么你不太特别了，其实你一点都不特别，所以耶稣他就是爱我，他就是为我舍己，你一定要接受这一点啊，你领受这个爱，而且呢就是要不断的领受啊，要一直领受，一直到领受到这一份爱啊，你尝到这份爱的滋味，这一份爱成为你唯一的满足，成为你唯一的价值，成为你的价值了啊，成为你的产业了，那就是你，这就是我们啊所要经历的啊。所以呢，这个 这一个孙师母呢，他分享的这个他的需要啊，他可能有不同的需要啊，就是最不可少的一件事啊，就是是什么，对每一个人的表现啊可能有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们现今的这一个阶段，如果你已经进入到自身所了啊，那么呢你需要的是那份成熟的爱，去到营外去担当别人的软弱，去打摧玉瓶倾倒香膏在基督的身体的身上。那么呢你还没有进到怎么样经过进入自身所，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来领受这一份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己的爱啊，这就是我们神在带领我们的这一个阶段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主，谢谢啊，谢谢新福大导团和周牧师的分享啊。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一段时间呢，神帮我20年，就是出国20年啊，有一个机会回到家乡啊，跟我的亲人呢啊有一个很比较长的时间的在一起啊，这是个神特别预备的一个恩典时间啊。这么多年信主，其实我信主也就21年，我信主一年到加拿大去的，所以基本上我的信主啊基本等于在加拿大的时间，也就是说啊移民之后就跟家乡的亲人很少有这么长时间的啊，很少有这么长时间的那个这么长时间的在一起。所以呢那个神帮我预备这样的一个时间，让我呢学习那个怎么来一个有一个啊出到营外的经历吧。其实呢我也没有完全啊进到幔内，其实也没有完全进到幔内，但是呢也神帮我带到这里啊，怎么来把神的这份爱呀、啊、怎么来啊在我的亲人当中能够把它释放出来啊。在我的经历当中大部分呢是领受，在我的家乡的亲人当中那个大部分的就是领受，这个领受爱的机会占多数，但是神让我这一次机会来就是付出啊，学会来付出，学会来啊跟亲人们怎么来把我所领受的稍稍一点点的爱怎么能够释放出来，所以呢使他们有一些服侍到一些啊他们的一些需要吧啊，神也透过孩子透过我呢啊有一些建造，对他们的灵性呢啊方方面面都有一些建造啊。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所以总的来讲就是神透过我回到家乡的这个时间，其实啊服侍啊在因为他领受母堂的那个大气氛呐 啊不像在温哥华那么浓烈啊，反而是比较好像比较独立，反而是不在那个温哥华的大环境大的那个弟兄姐妹都很强烈的很浓烈的这个属灵的氛围，反而是单打独斗的感觉啊，就是一个人好像就是，但是神当然有神的带领呢，就是一个人啊就啊进入到一个工厂吧啊，所以呢就有更多的对自我呢有一些观察，对自我有一些认识，其实我觉得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其实服侍的机会也是个自我认识的过程。那我在跟亲人们相处的这一啊两接近快3周的时间，那我就看到了我成长经历当中，其实让我回顾一个成长经历，实际上就是看到了一个成长经历对我的影响。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呢，实际上是一个被呵护的成长经历。啊，在我的原生家庭当中呢，受父母啊哥哥姐姐们的呵护，我在家里是老幺嘛，最小的啊，是很受他们呵护和爱护的。那我里面就是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被呵护的这个老小综合症，就是这是一个老幺综合症，或者叫老小，就是最小的一个孩子的那个综合症，就是不太怎么就是不是那种很那像老大培养出来的那种担当啊吃苦啊耐劳啊这样的一些性情和个性啊。那我这次我是很注意观察我的反应的，其实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嘛。那过去呢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儿子的特点，后来呢在温哥华的时候呢也有一段时间跟我妻子相处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里面有很多小儿子的特点， 那小儿子其实呢，在跟妻子相处的时候呢，更多的表现的是那个冲动霸道的那一部分特点。那这次回来呢，我其实有一个光照，其实我有一个无聊懒散的无聊懒散的一个特质。无聊懒散呢，就是也是一个好像没有目标啊，懒懒散散的呀。那我在我的家乡的这个里头表现是最浓烈的，因为我又不承担责任，我也不在每个家中，我也不是主人，所以我不需要承担责任啊。他们也把我当小弟弟呀、客人呐 不让我做这，也不让我做那，不需要我劳动，不需要我去付出，我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好像被宠、被溺爱、被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也就把我重新拉回到我成长的经历当中，我就知道我是在这种环境当中被塑造的一些小儿子的特点，那我就发现自己里面懒散的一块，那我就意识到这一块了。那通过这一趟的经历当中呢，我其实认识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跟神亲密关系的不够。我就发现很难进入亲密关系啊，虽然我的家族里面亲情还是挺浓厚，但是呢到那种很深入的亲密还是有些缺乏啊。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家的缘故，那别人更是因为整个中国文化整个中国文化里面的他就不善于那种很亲密很深的那种亲密啊，都大家都很关心，也很爱护，也供应吃喝，关心物质身体这方面都很关心，但是心灵深处的那个很深度的相交呢是我们文化比较缺的不是说我们家里没有爱，是我们不习惯不会。那我就在这里我也发现，我从人际里面，就是我们家这么亲情很浓的这个家族，我都不会很深的那种亲密关系，我想做但是做不到不会。那我曾经跟我的妻子，她也抱怨就是不会亲密度不够。那我发现确实是有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特点，这个很深的影响呢，跟神之间建立那种很深度的亲密关系。那我想这肯定是有个普遍性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从上到下弟兄姐妹进入到内室幔内至圣所那么难，那么跟神建立亲密关系那么艰难，像我们这么追求这么能吃苦耐劳的这个家恩教会，但是众多的弟兄姐妹都很难进入到亲密关系。那我这一次的体会就是因为我们成长的经历，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缺这个，很缺，应该说是这一块是我们大众整个的这个群体的一个短板这是我自己这一次的一个发现，一个很深的体会。因为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你像我其实也有也有那个到我姐姐家吧，就是我姐姐呢她也是很关心我的身体吃她给我弄得很好吃的东西，但是呢我其实很想在那里多待一天两天，因为我想要跟她有一点心灵的交流。但是呢因为我姐她因为她自己年龄也年事已高，她就总是惦记着跟我怎么样弄吃的她就会那个，我说你不需要跟我们弄吃的，我就是想要跟你有一个单独的心灵的很深的交往的一个时间。但是我看着她好像没有，她不知道，她说那你要说什么，你要跟我谈什么，我说没有什么呀，就是在一起想要跟你深度的有一些谈一谈聊一聊但是他因为他就老是惦记的可能要跟我弄好吃的呀怎么样的呢，他这个负担也很重，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他的那个年事已高，我就能够感觉到他是有一种就是接待和招待的那一份压力。但是我的本意并不是想要你要跟我特别的要有一点花时间好多的时间特别去注重吃，我倒是很注意就是想要跟他有个这样的时间。我想他年事已高，我也想要他在属灵上有一些成长来认识神嘛，我就想更多的来跟他聊。但是呢这个机会好像就好像不太能够有。那我就感觉呢 这个我要说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不太习惯，也不太知道，我们需要一些心灵的深度交通啊，深度来往。这个呢就一直延续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一个很大的短板，让我呢现在处在一个不能进入慢内的状态，这也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挣扎。这一次呢就体会更深，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对自我认识的一个体会很深的一次啊，这一次的啊家乡的经历，我在思想，因为我每天实际上都在思考，都在体会，都在观察自己，也观察整个的这个我所熟悉的这个文化啊，这个家乡啊，这个亲情和关系，我就更多的做更多的属灵思考啊，属灵上的一些观察了解，那有很多的得着。那另外一块实际上就是。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小儿子里面的另外一个，就是那种很无聊懒散的一个特点啊。我自己没觉得，过去我觉得我还是蛮勤奋的，也挺负责任的一个人。但是呢，在这个环境你不需要我负责任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懒散里面都出来了，就不想做事，成天的就是啊懒懒散散的，就是消磨时光。但是呢，我就认识到这两点，我觉得是回温哥华之后呢，可能需要。很深的去来对付，很深的要去来处理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对啊，神在，反正我觉得神给我们每一个环境都让我认识到很多的东西，让我不断的能够在主的里面成长吧。其他的像我这一次呢，冲动霸道，我都发现哎，好像好很多了啊。过去跟妻子之间的相处，我是很对他，我在他面前是比较冲动的，比较那个是霸道的那一块，但是我发现我跟他现在好像恢复到很啊正常，很平静很多。那我这里面也有很多对付，那就是大儿子呢，过去也有很多的对付，那就是我感觉呢，虽然是默默无声的，但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断的制作，不断的在光照，然后不断的来制作。神其实在带领我们，自己不觉得，但是实际上还是在成长的，所以把荣耀归给神。好，那我就分享这些，感谢大家。
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今天对我感触很深的几个词语呢，其实就是进入幔内，出到营外，然后呢，体会主耶稣基督成熟的爱，然后遮掩其过，赦免其罪。就是我在感受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呢，在理解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感动吧。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其实作为尤其是在教会里比较久的这些生命稍微成熟，相对来说啊，更成熟一点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其实更加的应该去体会，去活出这个成熟的爱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别人代求，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而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生活当中，通常情况下都是比较平顺平滑，就是你正常的过日子。但是当一旦有一点点的挑战来临的时候，尤其是在你身边的人给你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啊，可能是你工作单位当中的同事啊，也可能是你在教会里的这个弟兄姐妹啊，也可能是你身边的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给了一点点你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天然反应都是反击回去，都是打回去。而这个成熟的爱就是一点一点把我的里边的这个老我，我里边那个自我，把它让他这个钉上十字架上，让他能够死去啊。我不是说我们可以一步就做到，刚才周牧师确实也讲到说，我们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啊都还没有这个进入幔内的经历，那么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些先锋啊，这是周牧师的原话，说一些先锋已经进到营内。而我个人理解呢，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进入幔内是我们天天都要经历，就是说努力的去进入的，我们也天天要经历这个出到营外。因为你不定什么时候神的这个所允许的这个环境就会临到，那当这个环境临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到营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幔内的操练，我们有没有在幔内和主耶稣基督亲密这样的经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营外所做的反应。所做的反应就是说，是出于我的老我的正常的过激反应，就是别人一按你的 button 你就蹦起来，还是说是主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爱我，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己，他爱我为我舍己，加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最后一句话，因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是一个新我在我里面活着，就是我里面这个老我显现出来，还是新我显现出来，就是我们在营外这是个表现啊，它体现出我们在营内，我们在幔内这是个 这个心我的这个长大的程度。那么当一个神所允许的这样的环境来刺激我的时候，来对付我的时候，那么我能不能去想到去遮掩别人的过错，去赦免别人的罪过？可能我自己蛮大的委屈啊，我自己委屈比别人大得多啊，但是我能不能去把我自己的里面的委屈痛苦我先压制一下，我先让他死去，然后呢我再去做出反应，就是做出主耶稣基督圣灵所喜悦那样的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爱的体现。感谢主，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活里边，神经常会放一些这样的环境，神经常会放一些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去经历这个难处。让我想到就是邓荣传道在过往这个周末他讲道当中所分享，就是我们他讲到其中一点，就是我们的怒气啊，我们的怒气或者我们的批评指责，这两点非常负面的反应就直接体现出我们在营外所能做到的这个所反映出来的这个里边的生命的状态。就是你的怒气有没有在一点一点被对付，你的负面和你的这个指责有没有被对付。就是当我们经一天过完以后，我们闭上眼睛要睡着之前想一想，我今天的一天我口中所说的话有多少是我的怒气，有多少是负面有多少是指责对别人的批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能其实会非常羞愧会非常羞愧，可能我们说的话的可能 60% 以上或者70%以上都是负面的，或者可能会更多。因为你其实很多有些弟兄姐妹的工作，例如像我这样的这个工作，我出门基本上除了自己开车就很少去跟别人讲话，或者是修机器，你很少去会跟别人讲话。所以你可能说出口的话一天可能假如说有200句话，那可能有150句或者180句可能都是抱怨。会不会这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里边这个成熟的爱还急需要去培养，还急需要去培养。就是当神给我们放在某一个环境里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体会为什么我会遇见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件事情，为什么我经历完这件事情以后过了几天我又有经历类似的情况，是不是因为我的功课没有做足，是不是因为我那个成熟的爱没有被培养出来，所以神反反复复要给我这样的功课让我去做。所以感谢主，就是在也是在邓传道他所讲到的最后，他引用尼妥生弟兄所写的那首诗歌，当我们要有怒气发作的时候，当我们要有负面的情绪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所得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死。所以感谢神，就让别人去得那荣华，让别人去得那称赞，让别人去得那美名，而我自己就是学主耶稣基督，我就要唯一的一死。感谢神，我觉得神真的是要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他那样成熟的爱。虽然我们都不成熟，虽然我们现在还都处在这个幼小的生命阶段，但是我们要时时的抬头仰望耶稣基督，抬头再去看那个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基督，就是无加行美容，在这世上33年唯一得到一件就是死这样的耶稣基督。我们还有什么可去抱怨，还有什么怒气可去发作呢？感谢主，愿神与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共勉。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感谢主，我今天就不分享了，就邓传道你来分享。
好，邓传道，好像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你太慢了。谢谢。
喂，是刘牧师说不分享吗？因为我我以为我 OK 哦。哎，我这麦是开的是吧？哦，好。感谢主哈，我正在听着牧者们的分享，真的听得很入迷了哈。但是，我想我回应一点，就是师母讲到这个一件事啊，就是刚才包括刚才周牧师的提升啊，就是前几天在读这个诗篇27篇，就是讲到有一件事啊，我要寻求，我仍要寻求啊，就是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啊，就是求问，对不起。 来向神来求问哈。那我想这个事呢，就是主耶稣说玛利亚那个不可少的一个一件事哈，就是那个上好的福分啊。那我就在默想这个关系，就是瞻仰他的荣美和在他殿中求问呢，我觉得这是两个阶段。那刚才牧师分享呢，我觉得又有一些整合和提升，就是瞻仰他的荣美呢，就是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你相爱的人你就越看越觉得美啊，越来越能够欣赏他的美啊，就是爱他啊，欣赏他，赞叹他，陶醉他的在他的荣美之中啊，那么你越看一个人，因为你瞻仰他，就是注视他，你就花很多的时间来注视他，来瞻仰他，那么你就看到他的美，实际他的美。也是很丰富的，他越来越，你沾染他的时候，他就给你开启啊，他怎么像玫瑰一样啊美，怎么像百合一样美，怎么像凤仙花一样美，他每一个层面的属性的这个荣美都会给你来彰显出来，所以你就越来越爱慕他啊。那么你在瞻仰他荣美的时候呢，他的荣美也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实际你瞻仰他，你越看一个人啊，你就越渐渐的就是像他的样子，当然这个是灵的里面哈，就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觉得第一句呢，就是一个就是内在生活啊，就是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啊，而且在这个荣美中间，实际他把我们里面被造的荣美、心腹的荣美也都制作出来、吸引出来。那下面是向他来求问。那我的我那天的领受，我就是觉得这个求问也是分层次，先是来求问关于神自己，因为我们要认识他，所以我也最近也是求问，就是关于他自己，我们很不认识他，那在也求问自己，我为什么有这个光景，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软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也要求问关于自己的事情，所以先认识他，再认识自己，这个是求问的一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部分，我觉得是，而且也是我们以前很忽略的部分，是要补足的部分，以前我们直接就求问事情了。那么在这个求问的里面还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就是求问事情啊、事工啊、我们的这个服事啊、这些的这个求问。但是我觉得这个顺序呢，既是一个价值次序，它可能也是个比较好的时间次序，就是说因为你瞻仰他的荣美，先成为他的爱人，你的求问和一个工人，你不瞻仰他的荣美跟他没关系，你直接就去求问了，是不一样的。因为工人求问神，神也回应他的信息，但是爱人是先夺了他的心，那么主的回应都是不一样的。马大和玛利亚问耶稣的是同样一模一样的一句话，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必不死，话都是一样的。耶稣回应马大呢，就是回应他关于复活的问题，给他开启。但是玛利亚呢，主耶稣为了他的这个问话以及旁边周围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他就流泪了，耶稣哭了，就是玛利亚问这句，结果触动了耶稣的情感啊，就哭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瞻仰他的荣美要在前面啊，就是如果我们先走第一步啊，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关系和感情里面的求问，无论是求问关于他，还是我们自己，还是求问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服事，那么因为我们夺了神的心，所以神对我们的回应、开启心肠哈，各方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如果如果我们是先有这个求问的经历，那么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补这个亲密的关系，就是瞻仰他的荣美啊。就所以我自己前段时间也是感受到这个，就是刚才周牧师也提醒，就是天然的爱变成属灵的爱，领受的爱成为输出的爱啊，这个领受的爱成为成熟的爱，我们盼望神加紧在我们的身上制作啊。我相信加恩教会的这个 DNA 的里面呢，因为我们一直很有这个服事的这样的一个心啊，而且神也让我们不仅做心腹，还要做祭司，所以这个意识肯定是在这里，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求神来加快的来制作，所以我也是感受到这个张力。但是我想我们因为以前，就我个人来说哈，我自己的这个对神的亏欠、对神的忽略，因为太久了，所以现在我们的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去补足，要去来建立，而且要很深。我自己领受到，就是说实际你领受神的爱有多少呢看是你多少内化成为自己的内在性情了，你才能够输出。实际如果我们的这个领受只是在一个感受感情的层面、情感的层面，还没有到内化的很好，那么我们出到营外可能还是老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在主面前的这个亲密的关系的建立哈，就是神的荣美 承载我们的，成为我们的身上啊，内化成为我们的性情。这份爱就是像刚才牧师也讲的雅各书啊，雅各书前四章就是我们怎么得到神，他怎么成为我们的产业，五到八章就是我怎么成为他的产业，我们成熟的我们成为成熟的心腹，怎么跟我们的主一起进到我们的葡萄园中，去进到我们的就是一起来，就是说来服侍我们的小妹，就是在这个成熟的这个路啊，就是现在神要在我们身上制作的啊，就是非常阿们啊，牧者讲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来进到他的里面，跟他建立亲密关系。那在这个亲密的关系中间，在这个成熟带出一个成熟的心腹跟他的新郎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营外的服侍。实际那个时候我们出到营外，我们是不会失去进入幔内的这一份，因为你到哪里你是把主耶稣带去，只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成长的这个成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建立，来认识，来安息在这个关系中间。就是如果现在你的求问呢，你的这个服侍好像你的求问还没有多少的这个恩赐啊，能力啊，彰显呢，我觉得不用很着急啊，但是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把他的一个从他的爱里面出来的一份很大的一个负担，还有他的这个心肠，他的眼光啊，他的策略会来渐渐的来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跟他能够在认识他的过程中间能够体，就是说能够体会他的心啊，能够明白他的心啊，能够聆听他，就是也是求问哈，聆听他，能够明白他啊，我们一起就是来在这个这个葡萄园中间来服侍。所以我觉得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对于家人教会是很平衡的那牧者也只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整全，更加的平衡，更加看到自己现在哪个阶段，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这样我们就不会错失神的心意。好，谢谢主，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我听到牧者的分享，我自己也在想十字架的七言第一言，在这之前我们也开启过马大，那时候就没有把玛利亚那一份好像更细化，我感觉是不是这个时候好像把七言第一言拿出来，然后又讲到不可少的一件事情，真的要求神怜悯。好，我选了一首歌。